是第31集。晚安，亲爱的好朋友们，大家来学《弟子规》。父母师长的耳提面命，要时时谨记，更要落实，不可松散懒惰。《弟子规》所言，父母命，行勿懒。所以书中的教诲要常常复习对照，确实做到，一定生活自在，不违反常规，过得惬意。让我们共同努力吧。唯德学，唯才艺，不如人当自砺。每一个人都应当重视自己的品德、学问和才能、技艺等等的培养。如果感觉到自己的品德不完美，或是自己的学问才能比不上人家的时候，就应该要鞭策自己，自我砥砺，奋发图强，努力迎头赶上。若衣服，若饮食，不如人，勿生戚。至于外表穿着，或是饮食不如他人，则不必放在心上，更没有必要忧虑自卑。也就是说，真正好学的读书人，立志向学，他不会在乎衣食是否美盛。《论语》中记载，孔子的学生颜回，居陋巷，一箪食，一瓢饮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真可谓君子忧道，不忧贫。五事一，五训心学。从前山东省有一个了不起的人，名叫武训。武训很小的时候，父母就去世了，他必须到处替人做零工来养活自己，所以不能像别的小孩那样进学堂念书。每次他看到同年龄的孩子 背着书包快快乐乐去上学，心里总是非常羡慕，就常常跑到学堂门外偷听里面的读书声。有一次不巧被人发现，竟拿他当小偷看待，重重地打了他一顿，把他轰出来。武士抹抹眼泪，心想，要是我有钱读书就好了。稍微大了一点，武训就到一户人家里帮工。这样过了好多年，没想到到了结算工钱的那一天，老板看武训好欺负，就捧出一本伪造的账簿，诬赖武训曾经借了几百文钱，所以工钱已经扣光了。武训受到这样大的打击，真是伤心极了，一边哭一边懊恼，都是因为我不认识字，才会受别人欺负啊！天底下像我这样没钱读书的人一定很多，我应该想办法帮助他们，使他们不再受人家的欺负。想到这里，他很兴奋地站起来，大声说：对了，我可以办一所学堂，让穷人家的孩子免费来读书。办学堂，那是多艰难的事啊！再说武训的身体很瘦弱，就算想靠劳力去筹募大笔的经费，也是困难重重。然而他却不怕苦不怕难，决心要尽一切力量来完成这桩心愿。农忙的时候，他帮人家除草挑粪，遇到空闲就四处去捡破烂，晚上还点起一盏小油灯，把捡来的破棉絮捻成线绳，第二天拿去卖钱。不过这样实在赚不了什么钱，有时候武训自己还得挨饿，又怎么有多余的钱积存下来呢？经过一番仔细的盘算，他终于下了决心，为了早日办起学堂，就是向人乞讨我也愿意。于是武训每天背着破布袋四处流浪，向人乞讨， 一边不忘把办学堂的心愿告诉人家。有许多人看他只不过是个瘦弱的乞丐，就嘲笑他说：你一天能要到几文钱，连自己都喂不饱，还想办学堂啊，真是做梦。也有人当他是疯子，故意向他吐口水，或拿石头砸他。武勋总是忍着羞辱，满怀信心地说：你们怎么取笑我都没关系，早晚我一定要办成一所学堂，让穷人家的孩子也能读书认字。就这样，武勋过着牛马一般的苦日子，几年下来，总算积存了210串铜钱，再加上地方许多有钱人的帮忙，于是有的捐地，有的捐钱，开办学堂的事终于有了眉目，学社总算动工兴建了。但是那时穷人家的孩子常常得出去赚钱，贴补家用，不然一家子的生活就没法维持了。像这样，就算不要付学费，他们的父母还是不肯让他们去读书啊。武勋又挨家挨户去请求家长让子女来上学，不但讲尽了好话，还不惜下跪猛磕头，千辛万苦才求到10几个学生。有了学社、老师和学生，学堂终于创办起来了，武勋一生的心愿也终于达成了。为了表明这是一所免费的学堂，就定名为重拾义学。义学虽然办起来了，武勋却没有丝毫懈怠，仍然到处乞讨，存下钱来做义学的基金。偶尔，他还会跑到学社外面，看看上课的情形。有一次，武勋又去义学，才走到教室门口就呆住了。原来老师正趴在桌子上睡觉，下面的学生嘻嘻哈哈的闹成一团。学生一看到武勋，慌得不知如何是好。武 武训并不责备他们，只是慈祥地说，你们都不用功读书，怎么对得起父母亲呢？学生听了，都红着脸跑回座位。武训又走到老师面前，一声不响地跪下。当老师一觉醒来，看到武训，就赶紧扶起他，惭愧地说，是我不对，以后我一定会认真上课。这件事过后，老师和学生就再也不敢偷懒了。武训创办易学的事迹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很快的传扬开来。后来的人敬佩武训一生，为办易学而分忙，所以唱出莫叹苦，莫愁贫，有志竟成雨飞甲，铁杵磨成绣花针，古今多少奇男子，谁似山东唐毅姓武人。来传扬武训的事迹。